老店风云75回，书接着上文，这刘瑞奇啊，净干一些谁都想不到的事儿，谁也不敢干的事儿。他从澳大利亚拍回来90公斤超细的羊毛，又叫金羊毛。这件事情国内外是大肆报道，有人在背后就议论。说这刘瑞奇呀、啊，这小刘啊，竟弄井，这是炒作呀！哎，不管旁人怎么说，这是个事实。其实刘瑞奇就为了扩大恒源祥的影响，就为了叫世界人都知道中国的纺织工业，特别是毛纺工业，现在已经飞速发展。绝不甘居人之下，换句话说，他要打出中国的品牌，这真是大手笔大制作。这里边还有个插曲，当拍卖成功了，付了款，办完手续，刘瑞奇不惜重金买了保险，用飞机运回上海。这件事情成了之后啊，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牧羊人，也就是金羊毛生产的那家老头同意了，老太太不同意。别说老头进屋一看，这老太太哭的嚎啕大哭，是顿足捶胸。为啥？舍不得，那是宝贝呀、啊，拍卖给中国人了，中国人离着澳大利亚太远了，远隔重洋把宝贝给取走了。因此老太太哭开了，老头乐了，就劝他，那咱拍卖咱不是挣了钱了吗？他那一宣传对咱家也有好处，你难过什么？做买卖就是讲买讲卖，你舍不得卖搁他家里有什么用？另外老伴儿，你别哭了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中国人那个刘瑞奇，就是上海恒源祥的老总，请我到上海去做客，也请你去做客，吃喝存住人家全都报销，叫你开开眼，同时参加这个仪式。老太太正哭呢，一听这事儿，不哭了，哦，有这等好事，把我也邀请了，对，你跟我一块儿去，连咱儿子都去。老太太这才破涕为笑。书说简短，3月28，这90公斤超细羊毛由航空公司运到上海，这玩意儿比金子都贵，这不是说着玩呢，小心翼翼的运到恒源祥总部，在开箱这一天举行了隆重的仪式。古德里奇兄弟老头老太太胸前带着红花，是神采奕奕，风光满面。刘瑞奇也换了一套新衣服，当他把一把红剪刀递给老头的时候，这老头也是万分激动，开始剪彩，彩剪完了开始开箱。当着箱打开之后，就露出来超细的羊毛啊，雪白瓦亮，那真叫金羊毛啊！在场的人是热烈鼓掌，开始奏乐，没有一个不高兴的。为什么这么高兴？还是那句话，刘瑞奇早就下了决心，他不仅把买卖做到中国最大，而且要走向世界。像这种超细的羊毛，咱说了，大部分被欧洲国家给买去了，什么英国呀、法国呀、德国呀，后来日本钻了个空子，也买过一次。中国人买，这还是第一次，花600万元造这么大的影响，刘瑞奇不畏不惊。当时电视台电台几百家都进行了实况转播，您说有多大的影响？后来澳大利亚来的朋友在恒源祥进京参观， 在上海旅游，玩的是高高兴兴。刘瑞奇又打发人把他们送回澳大利亚，这件事情这才翻过这篇儿去。那买了这90公斤潮汐羊毛干什么呢？要纺成精品呢、啊，无非是恒源祥出的服装、围脖、手套、袜子等等等，权衡利弊，大家一致决定要做西装。这是金羊毛织成的西装啊，无比的尊贵啊。但是话好说，事儿难办。因为什么？这个超细羊毛需要极其精密的机器，我们没有。而且做成毛条也好，织成成品也好，这套程序的机器我们没有。即使有，织不了这超细的金羊毛。摆在面前就是这么个难题。刘瑞奇相信群众的眼睛是亮的，大家里头有英雄，就开始座谈论证，请了不少的院士，请了不少的专家，甚至把南方地区、北方地区、中央地区那些博士、专家、院士、学者全请来开会论证，怎么能把它仿制成精品？不依靠外国人的力量行不行？我们中国人能不能做得到？大家论证了多日啊，最后有人提出来了，太难太难了，这是高精端的一种工作呀，不引进外国人的机器，恐怕难以做出成品。但是刘瑞奇不相信这个劲儿，他跟恒源祥的朋友议论再三，有人给他提了个醒，刘总啊，这事情啊你得找毛二度毛厂长。为什么？哎呀，毛二度毛厂长经验极其丰富，据我们所知他手下有两个哥们儿，可以说是万能的人，脑瓜特殊的好使。如果毛厂长出头组织一个小班子开始进行操作，肯定能做出世界上一流的最好的西装，非他莫属。刘瑞奇一想也是这么回事，马上抄起电话找毛二度毛厂长。您还记得这个人吗？在前文书的时候咱们粗料的做了一个交代，这毛二度这个人啊，是一个奇怪的令人过目不忘的人，无论从他这个人，无论从他这个名字都特殊。那毛二度就是毛泽东的毛。另外这个人身材高大呀，长得是文质彬彬，浓眉大眼，往那一坐是稳如泰山，说话比较斯文，他的性格十分豪爽，这派头十足。不说你根本看不出来他是什么农民企业家，就好像是读过大书的，个头也高，这个人也有派，非常压茶，在本地来说威望非常高。同时他也是刘瑞奇的得力的左膀右臂，合作多少年了，刘瑞奇对他是十分了解，经人这一提醒，所以马上请毛二度出山来研究这个工作。这毛二度呢，他就出生在江阴古山镇的南朝庄村，该村呢与大名鼎鼎的华夏第一村，就是华西村，是邻居。但不同的是，华西村以富裕著称，而南曹庄村却以贫困成名，全年的收入不到10万元，当然咱说的是过去的事儿，还要靠国家扶贫。这在以富裕繁华称著的江南水乡是颇为罕见的。其实呢，南曹庄村贫困最大的原因在于交通闭塞，它地处江阴、无锡、昆山、常熟四县的交汇之处， 可以说是河网纵横。在没修高速公路以前呢，到一趟上海还得坐船。你说这么贫困又闭塞的地方，自然是留不住人才。还有那么句话，要致富先修路，那阵路还都没修好呢，这不穷等着什么呢？毛二度就生长在这么个穷地方。你别看穷，他的父亲母亲颇有远见，虽然说种地的农民呢，他望子成龙，因此父亲是咬紧牙关供毛二度读完了中学。为了让毛二度读书，一家人是含辛茹苦省吃俭用，穷到什么份上，连买根铅笔的钱才两分钱也得算计三天，舍不得。到毛二度读完了中学的时候，家里出了一件不幸的事情，父亲是一病不起呀。当父亲临死之前，把毛二度叫到床头，拉着他的手是老泪纵横啊，再三叮嘱他一定要照顾好比他小10岁的妹妹，一定不要叫你妹子吃苦。毛二度一边哭一边答应了。现在时过境迁几十年了，提起这段往事，毛二度依然是潸然泪下呀。当时他向父亲发誓，一定不会让自己的妹妹受委屈，一定会让自己的妹子过上好日子。那么现在呢，他妹妹叫毛和英，在他任理事长的江阴市针织绒线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，也是个著名的女企业家，很了不起。你看那阵穷的花2分钱买支铅笔都舍不得，现在呀，咱不知道人家有多少钱，就那么一句话，百万元不算富，千万元刚起步。可能他们家有多少钱，有多少个零，多少位数，那就很难说，很难说了。就因为有钱，才演出了下面的一段故事，而且是真人真事啊。因为咱们介绍过毛二度，咱不必多说了。毛二度后来事情做大了，绒线做得相当不错，但是他觉着呢还不够，没达到心里的想象。又经过朋友陈伯清等人的介绍，认识了刘瑞奇。使毛二度最感动的，他根本不认识刘瑞奇，是慕名而来。刘瑞奇是盛情款待，这一谈话可了不得了。毛二度一听，刘瑞奇不是一般的人，还有独到的见解，而且口似悬河，滔滔不断，讲的事情是有理有据，使自己茅塞顿开。不服高人这玩意有罪，人比人得死，货比货得扔。因此毛二度当时就想，哎呀，我怎么没早认识刘总，要早认识刘总我早好了。因此他提出来要加盟恒源祥。刘瑞奇是慨然应允，越谈越投机，真是相见恨晚。等吃完了饭，毛二度要会账，他怎么想的呢？我们那么老远来了，请刘总吃饭，也没给刘总送礼，还叫刘总掏钱，太不近人情了。没想到刘瑞奇不愿意了。刘瑞奇说，你们来了是客人，我是主人，这钱无论如何得我掏，你们要掏钱的话，那刚才咱谈的事儿全都作罢，往后我不认识你这个朋友。毛二度就觉得自己够豪爽的了，一看刘瑞奇比自己还豪爽，所以二话没说，刘瑞奇给付的账。打这之后，他们两家是开始合作呀。到了1993年8月3号，毛二度的针织绒线厂正式加盟了恒源祥，开始生产恒源祥毛线。 在余下不到五个月的时间里，就生产了130多吨绒线，销售额一下子超过了1000万，工厂获利近200万元，南曹庄村当年就脱贫致富，就在地方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。1994年，毛二度绒线厂生产的绒线700多吨，销售额超过了6000万。不久，旧厂房扩建，成套的新设备是引进安装。毛二度望着眼前这一切的一切，真是思绪万千。心说，我要不是认识了刘瑞奇，我要没加盟恒源祥，我哪来的今天？看来啊，我得为洋奋斗，共发洋财啊。毛二度呢，早就听说刘瑞奇对加盟厂的领导有一个要求，就是不赌不嫖不吸毒。他讲的是做人的基本准则，刘瑞奇自己不仅做到了上述三点，而且不下舞厅，不洗澡按摩，不去洗脚店按足，对自己要求的是非常苛刻。另外，刘瑞奇还要求所有加盟厂的厂长最好都是共产党员。可当时毛二度呢，不是党员，就是个普通的群众。在1995年春节的时候，刘瑞奇带着媳妇儿，带着女儿，专程赶到无锡江阴，向每一位厂长拜年，和每一位厂长座谈，谈心吧。后来就到了毛二度家里了。吃完饭之后了，刘瑞奇就问他，毛厂长，你是否考虑过进步，考虑过入党啊？我们企业要上进，对领头的人要求要高一些。毛二度一听脸就红了，吭哧了半天没说出话来，不过他点了点头，是，当然我想上进，我想进步，不过我想我自己是一个个体户啊，现在被人称作什么私营企业家，从踏上社会那天起，我就立下一个信条，我就经商，我不从政，我也不想入党，围墙里面赚钞票，入党以后就一定得从政，一入党一从政，就是从围墙里边把钞票往外搬了，所以我没考虑过这个问题。刘瑞奇就对他做了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，有道是话事开心锁呀。就那天晚上，毛二度睡不着觉，反来覆去的想，刘瑞奇说的都是金石良言，现在中国共产党这么伟大，我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，我怎么能把事情做好呢？应该写申请书，我也积极要求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。从这天开始之后，他写了申请书，很快被批下来了，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这都是刘瑞奇给他做工作的结果啊。他说的不假，入了党就要从政。从1999年开始，他就担任村党支部书记，现在是江阴市的人大代表。他关心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厂，而且要关心整个古山镇1143户人家、3853个村民的生活与富裕，尤其要关心弱势群体和残疾人。所以毛二度做了大量的工作，受到本镇、受到父老乡亲的拥戴，威望极高。另外，毛二度这个人爱学习，他知道自己不是什么大学毕业，不是什么专科毕业，那么从事这行工作了，就要求精益求精，他抽出时间来要多读书、多看书、多找高人谈话， 增长自己的知识。为什么有人推荐刘瑞奇找他呢？就因为毛二度脑子非常快，他要说钻研什么事情，那是一钻到底。尽管他没有那个学位，但是真正的本事超过那些专家。翻回头啊，咱再说刘瑞奇买了90公斤超细羊毛，他暗下决心，我呀要编织几套最贵的最好的西装，叫外国人看一看我们中国人也能创造奇迹。你们做到的事我们也能做到，你们做不到的事我们还能做到。经过大家的推荐，他想到毛二度了，抄起电话里一问呢，结果毛二度不在家，出国访问去了。哦，那就等两天吧。就这么放下电话，就等了几天。过了几天，抄起电话一问，毛二度还没回来。刘瑞奇心里就有点起急呀、啊，心说在这节骨眼上你迟迟不回来，这不耽误事儿吗？又过了两天，他用手机挂通了毛二度的电话，把这个事跟毛二度一说，毛厂长当即表态：“刘总啊，你早跟我打招呼，我马上就飞回去，您等着我吧。”两天之内我肯定回去。刘瑞奇把电话又放下，两天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。刘瑞奇第四次抄起电话跟毛二度一通话，这不通话还则罢了，这一通话刘瑞奇的手机都掉在地上，脸唰就变了颜色了。在场的人一看都傻眼了，刘总您怎么了？哎呀，不好，毛二度毛厂长出事儿！一句话举座震惊，大伙儿以为这飞机出事情了，要不就还能出什么事情。后来再问刘瑞奇，刘瑞奇这才说发生了意外事件，毛厂长被人绑架了。这一句话无疑晴天一个霹雳，谁都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。要不说呢，大千世界无奇不有，有想不到的事，没有做不到的事。那么你想知道毛二度毛厂长是被谁绑架的吗？怎么绑架的吗？欲知后事，且听下文分解。